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当你去不断的了解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当中有信心的回应，也有信心的软弱，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反复的出现。或许你会想到由约翰·班扬所写的《天路历程》，那这本书它的畅销量仅次于圣经，它描述了基督徒从蒙恩到进入天国的路程当中，他的信心也是不断的发生变化，有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一个巅峰的时刻，他对生死危险毫不畏惧，有的时候他的信心会落入低谷，他会走岔路，听信谗言来远离上帝。因此在天路历程当中所描述的基督徒信心的现状和他天路历程的变化，也正是我们今天回应上帝的恩典内心一个变化的过程。亚伯拉罕不但有信心巅峰的时刻，也有信心的低谷，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也会在回应神的恩典中经历信心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时候是微小的，有的时候是巨大的。我们信心巅峰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畏惧所有的艰难困苦诱惑和试探，但是当我们信心软弱微小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惧怕。我们的信心就好比小孩子，小孩子姗姗学步的时候，他在尝试，他在模仿，他摇摆不定，他可能走两步就会倒下，走两步可能会坐下。我们和孩子一样，甚至我们一生的信心都像孩子一样姗姗学步。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会有变化？我们会很奇怪，既然我属于上帝，上帝的话语和圣灵在我里面，他的话语从来没有因着我因着环境的问题而发生变化，那为什么我会有信心的强壮，也会有信心的软弱？天耀图就认为上帝他透过应许和护理两块的磨盘，一块在上面，一块在下面，把他的百姓放在这个磨盘里面不断的来磨碎。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而上帝对我们现实的护理和应许是有差距的。换句话来说，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美好的，还没有实现的，可是上帝对我们现实的护理和应许的实现差距特别远。好像一些政客他们不断地喊一些口号，要给他的百姓有一些承诺，可是百姓生活的现实和他的承诺相差甚远。当我们发现应许和现实差距很远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发生动摇，因为我们是不坚定的，内心是有罪的，是善变的。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美好，还没有在现实中实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摇摆不定，惧怕、忧虑、担忧都会临到我们。所以人常常在应许和神护理的这种磨合当中，会产生信心这一种微妙的变化。在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信心巅峰的时刻，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在十三章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信心巅峰，十四章同样可以看到他的信心达到一定程度，不但战争可以得胜，他也相信他赐福一切来源在乎上帝而不在乎索多玛王。可是在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种低谷的状态，但这种软弱和低谷他需要上帝给他一个印证。无论如何，这种信心是弱小的，是软弱的。在十五章你也看到神对亚伯拉罕重申了应许， 另外也向亚伯拉罕立下一个永远不变的约，这个约是血的约，是上帝亲自向亚伯拉罕立下这个不变的应许，这样的约定。我们把这个约定留到下一周，我们这一周只停留在一到六节，因为一到六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篇幅，它不但对亚伯拉罕重要，对新旧约所有的百姓都重要，对宗教改革的改教家很重要，对今天所有的人都很重要，因为中间启示一个真理，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当然这个真理如果没有保罗在罗马时候举起因信称义火把的解释，那么人很难正确的去理解十五章一到六节关乎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我们想要解释一个词，就是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指什么事？肯定是指十四章亚伯拉罕战争得胜，并且他也拒绝了索多玛的一个索多玛王的建议，他接受了既是祭司又是君王麦基洗德对他的这种的宣告，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而这个这事以后在解经上很难达成一致，有人认为这事以后，这事以后，那么后面所发生的跟这事以后没有太大关联，有人就解释这事以后只不过是一个缩影。但无论如何，这事以后肯定和前面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络，因为亚伯拉罕战争得胜，他把选择财物的权利给了索德玛王，他不需要，因为他相信神对他的赐福。而这事以后过了多久，圣经没有谈到，到底是五年还是十年，我也没有必要去猜测，因为很难去确定这个时间到底是指多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事以后亚伯拉罕有了惧怕，有了一些的困惑和不解。那么从亚伯拉罕十二章开始蒙召，他什么时候会产生信心的困惑、惧怕和不解呢？就是当亚伯拉罕信靠自己的时候。十二章他遭遇了饥荒，他认为自己的选择判断比上帝更可靠，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下了埃及，结果是悲惨的，并且受到了羞辱，是上帝亲自出手保护了亚伯拉罕，把他从埃及地拯救上来。从埃及地上来之后，他的信心恢复到一个巅峰的状态，他可以把土地的优先选择权让给罗德。十四章他的信心仍然是在一个巅峰的时刻，他因信而战，战胜当时的四王，可以说是一战成名，有王者的风范。当麦基洗德和索多玛王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建议，接受了麦基洗德王对他的祝福，就足以看到他相信神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丰盛的，他没有惧怕、忧虑和担忧。可是当他不再相信上帝应许之时，他整个的生活就落在缺乏和困苦之中。而这事以后可能是指向亚伯拉罕在这个时间他怀疑上帝的应许，他不能够像之前一样坚定地相信上帝。这个惧怕有可能是指他担心基大老马和其他的联盟王回来报复他，因为他把他们击败了，当他们元气恢复的时候有可能回过头来会攻打亚伯拉罕，这个是可能的。后面说我是你的盾牌，这个盾牌是打仗所用的，是对亚伯拉罕的保护。因此从这样的上下文脉来推论来讲，可能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间不再相信神在十二章第三节所讲的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应许中讲得很明白，拒绝你的我也拒绝他，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接待你的我接待他，反对你的我反对他。这个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中的保护和肯定。因此从这个推论来讲，当他忘记上帝应许的时候，内心就产生了惧怕。而从十二章我们看见惧怕使亚伯拉罕下了埃及，惧怕使他可能怀疑那些联盟的王回来再进一步的去报复他。人不再坚信上帝应许话语之时，惧怕就会围绕，惧怕使人上胆，使人怀疑，使人抱怨，也使人无法正常的生活下去。而我们今天拥有惧怕、忧虑和担忧，这些都不是偶然，这不是一个人简单情绪的变化，这也不是一个人正常情感在生活中的演绎，都不是。一个人情感里的惧怕和忧虑，这不是生活单单给我们的，根源是因为对上帝的话语失去了确信，人就会自然产生许许多多负面的情绪。而这些混乱混杂的情绪充满我们的时候，生命当中就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没有对上帝的绝对的信靠。人们会认为当我情绪不好糟糕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这个不是，你情绪的变化不是因为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你的配偶，更不是因为你工作收入的变化，而是因为对上帝的话语失去了确信度，我们就会有情绪的负面混杂混乱来缠绕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会认为如果这个事情的本身没有发生变化，我的情绪一定是好的，是快乐的、满足的，其实并非如此。你会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什么时候相信上帝的应许，他是有盼望的；什么时候对神的话语的应许忽略、忘记、不再确信之时，他的情绪会发生一种负面、糟糕甚至错误的决定。到了十六章，你也会看到，当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对后裔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够因着应许而充满盼望之时，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让夏甲来弥补他们后裔的不足。神的应许永远没有变，变的是人不能够持续的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那么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相信神的应许呢？没有。亚伯拉罕尚且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总之，人惧怕这样的一种情绪，不是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人对话语的忽略、不信或者轻看。人什么时候拥有负面情绪，把这个责任推给事件本身，推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重心，因为没有转向神，而不是要把这个事件本身解决掉。因此加尔文解释说，神应许人说他要承担保护我们的责任，好像一个盾牌一样，使自己成为我们救恩的保护者。我们就应该为这个应许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我们不需要畏惧任何的危险。盾牌既然是保护，神亲自做我们的盾牌，这是一种寓意。战争打仗的时候，如何躲避别人射来的火箭，如何挡住别人的刀枪，就是用盾牌。盾牌是防御的，神能够保护我们，他的应许、他的话语就如同我们的盾牌，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抵挡一切射过来的火箭。当一个基督徒没有神的话语作为盾牌的时候，我们就是裸奔的生活。 任何一件小的事情足以把我们击倒，任何一个芝麻大的事情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失去喜乐，失去盼望，失去在主里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为什么负面情绪很多？从早到晚情绪不断发生变化，不是因为遇到糟糕的事，不是遇到糟糕的人，不是遇到糟糕的同事，不是买到糟糕的产品，而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对神的话语所训练，更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围绕，因此我们负面的情绪大量的围绕我们。可是我们常常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要转移情绪，我们要改变这件事情，而没有去改变自己对上帝的话语要拥有确信，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件事情解决还有下件事情，下件事情解决还有下下一件事情，总之事情总是不断出现，但是我们的信心从来没有成长。神不但说要做他的盾牌，还说我是你最大的赏赐，要大大赐福给他。这个赏赐什么意思？好像从解经上很难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但有一点是解经家所共识的，神自己是亚伯拉罕的赏赐。神会赐给亚伯拉罕物质的祝福，神也会赐给亚伯拉罕属灵的祝福，但是有什么比神自己更能够令人满足呢？因为圣经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人就应该以神为最高的满足，而不是以自己为满足，也不是以自己所缺的拥有之后为满足。但是我们的满足往往是低等的、低层次的。当你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时候，你希望能够有一套房子，你就满足了；有个好的工作，你就满足了；家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你就满足了。这个满足对人来说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满足，这个不是一种高级的满足，是一种低级的、低等的物质的满足。还有基督徒认为，我感谢主，我信靠他，神让我家道富足，我的家庭兴旺，我很满足。还有认为我侍奉上帝，我的生活就变得顺利，我就很满足。但是这一种满足不是以神为满足，而是利用神带来的好处和益处为满足，这个并不是真正以上帝为至高的满足。有些基督徒有一种非常偏执的想法，他认为为什么我的生活到如今是那么的困苦和悲惨，是不是我要全心侍奉上帝的时候我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他要决定投身于教会。这样的想法本身不是在侍奉神。还有人认为如果全世界人都相信了上帝，那这个世界就会减少，可能会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还可以推进社会的公益，那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岂不是更好？这些理由、这些假设都不是在侍奉神，这些都不是以神为满足，这些不过是信靠神达到某一种的目的，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侍奉神。当圣经谈到侍奉神、敬拜神、尊荣他的时候，是我们为神自己的缘故来侍奉他。神他自己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神他自己是人最大的赏赐。在小利问答告诉我们说，人最大最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就是常常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满足，不在上帝之外来寻求满足，因为你和我是被他所造，必须在他里面得到永久最丰盛的满足。你可以去在圣经去找到圣徒以及诗人所表达的， 他们很少有人以上帝之外的事物为满足的，他们所可想的是渴望的是以上帝本身为中心的渴望，而不是以自己为满足。诗篇四十二篇二节说，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他所可想的是上帝，他希望透过到殿中与上帝相遇，他不是透过上帝得到哪一种需要为满足为喜乐。那我们最大的目的，最应该所拥有的是赐下恩典的上帝，而不是要得到上帝赐下恩典的那些事物，包括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上帝也可能按主权赐给我们丰盛的物质，这些都是上帝所赐下来的。拥有上帝比那些更好，或者像传统家庭教育会说，我不要恩赐，我要得到主自己。哇，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最应该享受的是上帝，以他为乐，以他为满足，以他为美好。而上帝所赐的一切与上帝相比的话，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可是我们的满足往往停留在上帝赐下的事物，而不是以上帝为满足。例如三篇一到二节也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从瞻仰你的荣美，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当一个诗人他在极为软弱困苦的时候，他要可想神，他要在神的殿宇当中要瞻仰神的能力和他的荣美。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极大的软弱和灰心，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极大的灵性挣扎和绝望。当你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渴望什么？你渴望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出现，让你遇见他之后生命发生变化，或者你遇到一本书，这本书能够更新你的灵性，让你能够从低谷站到高处。但是你却没有想到，我要在我人生最挣扎最低的低谷当中能够遇见神，能够与神相遇，能够瞻仰上帝的荣美，能够体会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能够把我从至深的低谷当中带到磐石的高处，不至于跌倒和软弱。诗篇七十三篇也说，除你以外我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的行淫乱的你都灭绝了。诗人也告诉我们说，在天上在地下我都没有所爱慕的，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神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有什么样的福，有什么样的赏赐比神本身更超越？只有人真正的体验到神的良善、神的荣美、神的能力、神的美好，人才会真正的明白，除他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什么，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无论我身体衰残，无论我经济受亏损，无论我的孩子失去，我所有的都没有了，但我相信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只喜欢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但却抛弃了二十七节。后面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反离弃你的行淫乱的你都灭绝了。如果一个人不以上帝为乐的话，其实他和上帝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利用神 无非是利用神达到某一种的目的，无非是需要神帮助他解决困境。他从来没有进到至圣所里面感受神的良善，感受神的慈爱，感受神的信实。而诗篇大量的篇幅告诉我们，他们对神认识的属性超越今天对我们认为神给我带来物质的丰盛我才感谢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的境况。甚至说一个是真正敬拜神，一个是利用神达到自我的目的。神要赐福亚伯拉罕，同样也是赐福给他所有的百姓，他要大大的赏赐给我们，而他自己就要赏赐给我们。而神对人最大的赏赐是把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他的儿子是神对我们最大的赐福。那么你想想，今天许多人他们信靠神是一种纯粹的自私，他的自私是能够敬拜上帝，从上帝那得一些东西。但是神却告诉亚伯拉罕，告诉所有信靠他的子民，要以他为满足，因为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赏赐，是我们的满足。神要告诉亚伯拉罕，我要大大的赏赐给你，你不要为孩子忧虑，不要为那些王再反过来攻击你，也不要为土地问题而怀疑，因为我是你的一切，我是你的所有。一个人的眼目如果不真正转向上帝的话，他的信仰的本质其实跟上帝没有直接关系，无非是利用神打造一个可以操控利用的偶像来满足现在所有的需要。到了第二节，神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说，神呀，你是我的盾牌，你要赏赐给我，这些都很好，我都接受，可是我有一个最大的忧虑，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未被呼召之前面对的困境，到现在这个困境才讲出来，或者这个困境已经在心中滞留很久，一直没有讲出来。当神说我是你的盾牌，我要赐福给你，他终于讲出内心最大的需求，就是要得到一个儿子。我既没有儿子，你再赐福给我，再赏赐给我，可是我对我来讲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而且亚伯拉罕在这里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亚伯兰内心最大的需求，最大的软弱，左右他对上帝信心或者不信的那个因素，就是没有后裔。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所有的信仰生活都是美好的，他所有的表现是在一种敬虔充满盼望的状态，可是在人内心当中总会隐藏着最大的软弱和最大的需求。我们从十二章到十五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在表现的巅峰时刻比他软弱是更多的，可是一直没有表露他内心最大的需求，就是他需要一个儿子，而他需要儿子这个事实影响他后续信心的变化。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往后看，影响他对上帝的信心，影响他对上帝的信靠。那么你知道你内心最大的软弱和需求是什么？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在很多方面很敬虔，被很多人称赞，被很多人赞赏，好像在你身上挑不出任何的问题来， 可是人的内心当中总有最大的那个软弱，而这个最大的软弱在无时无刻，甚至说在夜深人静，在没有人的时候，会显出它影响我们的信心。这个可能是我们的配偶，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孩子的将来，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房，我们将来不知道养老应该怎么办，我们或许还不知道我们将来何去何从。当我们离开教会，离开人群，静下来的时候，它在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它会让你去问一问上帝是否真实，他的应许是否可信，上帝是否真的从未改变。他来要问一问，既然上帝如此真实，我的内心对他需要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亚伯拉罕内心最大的需求在十五章终于对上帝表露出来，他需要后裔，他需要孩子，你赏赐我再多到底有什么用呢？或许你也有一种需求，或许你工作很好，收入很好，但是你的配偶让你快神经掉了，或许你一切都很好，什么都不缺，但是你对你孩子将来没有任何的把握。当你夜深人静相信孩子的时候，你再问上帝，你的应许是否真实，你是否要做我和我后裔的神，你的话语到底能不能兑现。人内心当中总有那个最大的需求，这个需求是人最大的软弱，也是人最隐藏最深的偶像。因为偶像在左右人的情感，左右人的信心，左右人在信仰生活中喜乐和平安的多与少的一种影响。那么你想一想，在你的信心的过程当中，什么到现在还在影响你，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那个就是你最大的需求，最大的软弱，最大的偶像。亚伯拉罕的坦然并没有错，的确影响他的判断，影响他的决定。他看着自己慢慢的老去，他的妻子也会老去，看到自己膝下无子，他把他最大的需求放到哪里？那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神用什么来安慰亚伯拉罕？在福音里来安慰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你在你后裔耶稣基督那里要拥有无数的后裔，拥有无数的子孙。什么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是在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使我们所有的缺乏，所有的软弱，所有中挣扎，最终的那个安慰。当亚伯拉罕离弃神应许时候，他自己预备了一套方案，让他们家里的老仆人以利以谢来做他的后裔，继承他的家业。这个在当时文化当中是并不足为过的，因为在当时文化里面强调，如果一对夫妇膝下无子，而且家道丰富，财产众多，他们可以把他们家最忠诚的那个老仆人过继到他的名下来继承他的家业。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连锁反应的，信心的软弱、微小和怀疑也造成他自己在另立一套的方案来解决后裔的问题。其实人总认为自己很聪明，认为自己很有方法，其实并不然，人所有的方法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真的是一无是处，简直就是垃圾，破铜烂铁，显得愚昧又可怜。今天不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没有，而是我们的想法太多，我们的想法和神的话语是冲突的，亚伯拉罕的计划和神应许也是冲突的。我们自己认为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所解决的方法往往与应许 与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人不会用应许、用福音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人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我们的方法往往是快刀斩乱麻，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可是有谁会带着福音的眼光来解决问题呢？亚伯拉罕没有用应许来看待他没有后裔的问题，他自己想到自己的老仆人。可是神跟他说，你出来看一看，看一看天上的星星，你能数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多。神要把应许对亚伯拉罕宣讲，神要把福音真理对亚伯拉罕进行解释，让他能够在应许和福音当中解决内心的忧虑和将来不确定的事情。人相信自己的方法胜过了福音的方法。我们会用人间的爱来看待自己的婚姻，说自己的婚姻濒临灭绝，马上就要分散。可是没有人会用福音所带来爱的解释去看待自己的婚姻。当婚姻产生破裂，是人间和情欲爱的灭亡，是神爱的开始。但是却没有人相信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谁也不相信神的爱里面是有盼望的。这个爱的定义被人抛去，被人离弃，没有人相信这个真理。所以神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亚伯拉罕？就是用应许的方法。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多。我们看见神否认了亚伯拉罕的方案，他的方案在神面前是不成立的。如果亚伯拉罕的方案成立了，神的应许就作废了。神的应许一旦立定是不更改的，而亚伯拉罕的方案在神面前真的是显得愚昧至极。神跟他说，你家里的这个人不能成为你的后裔，我所赐给你的，你所生的才算。神为了让亚伯拉罕更加的了解后裔到底有多少，神用了实体教学的方法把亚伯拉罕领到外面来。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你如果说圣经没有浪漫的事，不可能的啊！这里有可能是圣经最浪漫的事，就是亚伯拉罕被神领出来来数算星星。我想如果一个男人带女人到外面数星是很浪漫的啊，但是这里的浪漫高过了男女之间的浪漫，是神带着亚伯拉罕到外面数一数外面的星星。当然亚伯拉罕他根本数算不过来，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就算天空最晴朗的时候，人一眼望去也不过是7000到8000个星星左右。何况今天你到外面根本看不见星星，路灯灯红酒绿，你很难看到星星，因为空气已经被污染了。神来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啊是多得不得了的，你数算不过来呀。你用眼睛看一看，用心数一数，用指头点一点，你根本无法计算你的后裔将来到底有多少。我想亚伯拉罕大概他有常识，他也不会拿手指到天空去数一数，因为他一定数算不过来。那么无数的后裔像星星一样多，到底指的谁？我们在新约圣经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是以撒，是雅各，是雅各的12个儿子，是大卫，是所罗门，到了后来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末后的先知，他是最终的那个大祭司。而所有的后裔要因着那一位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耶稣基督是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关键。 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要借着基督，无论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借着基督而成为他真正的后裔的。透过罗马书和加太书又再次告诉我们谁是亚伯拉罕子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你和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在天上的众星将来他的子孙要如此多，那些子孙包括无数的他数算不过来的子孙，他虽然不清楚是模糊的，他能相信这一个事实。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天上众星的一颗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需要到以色列，也不需要受割礼，更不需要找一个以色列人结婚。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到了应许承受产业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一条路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律法所带来的咒诅，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蒙了神所赐的福，就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就相信了，他相信还没有成就的事，他相信神的应许和对他的承诺。他虽然这里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孩子，他膝下是无子的，但他相信神的应许。如果他的妻子怀了孕，肚子大了起来，他相信，我们说啊，这个信心还可以，但是这个信心比那个信心更大。他的妻子还没有动静，还没有孕育，肚子还没有大起来，一个孩子都没有，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他相信神让他成为大国，他相信他的子孙如天的众星一样多，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以此为他的义，义是什么意思？是蒙神的悦纳，蒙上帝的悦纳，上帝悦纳亚伯拉罕。这是在旧约圣经首次出现以此为他的义的这样的经文的教导。那么在罗马书和加太书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教导，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也不是因为受割礼，乃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福音，这个应许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耶稣基督带给他土地，带给他子孙，因此神算为他的义，神悦纳他，接纳他，饶恕他，宽容他，不再定他的罪。这个就是义的意思。圣经谈到义有两种表达，一种是人自己努力成就的义，另一种是我们信靠神，神就算为我们的义。我们明白，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义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行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完全没有罪，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圣经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人相信神所设立的方法，神就算他为义。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神算为他的义。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应许就是福音，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新约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我们的过犯被解决，我们被算为义，都是因着福音。所以新旧约无论是过去的亚伯拉罕还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着律法，因着割礼，因着好行为被上帝算为义，被上帝所喜悦所悦纳的，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是相信要来的，我们相信已经到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救赎之功，穿上他的义袍，就被上帝算为义。而亚伯拉罕这里这 被神算为义，在圣经最少有六次被引用，特别都分布在新约。罗马书四章一到三节那里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具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到了四章九到十节，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到了四章十九节到三二十四节，那里又说，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着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着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在罗马书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因着隔离，不是因着律法，乃是因着信神算为他的义，那个应许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一切。加太书三章五到七节又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教义太重要了，因为这个教义总是被遗失掉。在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强调要守律法，要受割礼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他们也在强调因行称义，对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扭曲和模糊的，他们破坏了福音的真理。但是宗教改革的时候再次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恢复了福音的真理。因此我们在十五章十六节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信神算为他的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受割礼，他还没有受割礼，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律法，律法还没有赐下来，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在这里没有说你顺服我算你为义，而是说你信我算你为义。这是强调信心，没有律法，没有顺服的行动，这里也没有所谓的隔离，没有血统，没有优秀榜样，都没有，唯独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我要明白，这一刻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优秀，而因为他信心在疑惑当中，神对他的意象中，对他启示，对他应许，神要对一个信心困惑的人应许，对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宣讲福音，亚伯拉罕就以此来相信，神就以此来为他的义。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优秀，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好行为，没有看到亚伯拉罕遵守律法，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受割礼，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算为他的义。我们会想到最熟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里只强调信心，没有强调人的行为。人相信就可以得救，相信可以称义，相信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加添任何的行为。这个就是得救的根本，得救的原理。那么如果说亚伯拉罕是因为行得好，因为他顺服被上帝称为义的话，那么十六章亚伯拉罕就会失去他的义，因为十六章他又软弱了。十五章和十六章相差多少年？并不是很久，而且神亲自立约要赐他土地，赐他后裔，可是亚伯拉罕十六章又再一次软弱。如果是因为行为被称义，那么也会因为行为的失去而失去这个义。可是不是因为行为呀，而是因为信心。那么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力是很大的，神算他为义呢？也不是， 信心不是称义的条件，信心不是称义的功德，信心只不过是一个媒介，是一个方法。很多人说，只要你相信，你信心足够相信，神就算你为义。把信心当成条件和功德是错误的。借着信心，这个信心不过是一个媒介，不过是一个方法，信心本身不是功劳，信心本身不是条件，信心是上帝设立我们和他联合的方法，信心是上帝连接和他的一种媒介，信心绝对不是回到上帝面前的功德，而上帝亲自设定了一个方法。如果你饥渴了，你需要喝水，这里有一条河，你要喝到河里的水需要一个媒介，需要杯子，需要瓢，需要一个小的工具，把水从河里挖上来送到你嘴里来。而这一个小的工具，它不是功德，它也不是那个功劳，它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而真正使它产生功用的是你的头脑，是你的臂力，是你对这个你的指挥。因此不要认为信心是称义的条件，这个根本不是，信心只不过是媒介，是方法，是上帝所设立的。很多人说，你信心大就可以得救，信心小就不至于得救，信心大就被称义，信心小就不被称义，这个是错误的。信心不是来自于人，来自于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重生，拥有信心的媒介和方法，可以相信基督，领受他的义袍穿戴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在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接待亚伯拉罕，为什么接纳亚伯拉罕，悦纳他，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神赐他的恩典，因为神赐下了应许，不是亚伯拉罕做得好行得好。因为亚伯拉罕在十五章之后仍有多次的不信和怀疑，所以不要夸大亚伯拉罕的优秀，也不要夸大亚伯拉罕多么敬虔，他和我们一样的软弱，一样的灰心，一样的怀疑。有人会说亚伯拉罕是英雄，如果你按英雄去看的话，他也算不了英雄。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说他信心伟大，而是他不断的用信心的方法相信神的应许，不是他信心的超越，而他用神的方法不断的坚信神所赐他的应许。因此来说，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是软弱的，是灰心的，他因着上帝所赐的应许，因着上帝不断的恩典，因着上帝给他的信心，他做出了一个回应，神以此为他的义。可是这个真理常常被扭曲，神算为他的义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有了义，他自身是没有义的。有些人认为我身上是有义，我的义是20%、30%、50%至60%至70%，我的义还不够我得救，我相信基督，基督弥补了我70%的义，60%、30%、10%的义，所以我就可以成为了义。不是，算为义是亚伯拉罕自身身上本来就没有义，一点点都没有，什么时候都没有，一直都没有。我们也是一直都没有义，我们任何时候到上帝面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如果我身上还有义的成分，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能成为全备的，他只不过是帮补，是我的拐杖，他不是我全部的救恩，他是我一部分的救恩。我们身上一点点义都没有，什么时候都没有。信主之前身上没有义被上帝所看重，信主之前没有10%、20%，一点都没有。得救之后， 虽然你很敬虔很优秀，你的行为仍然不能被上帝称为义。因为罗马书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我们永远都是穿着耶稣基督的礼袍参加礼拜、读经、祷告，甚至将来参加天国的宴席，永远都是穿自己礼袍的人是认为自己还有义，可能有10%，可能有20%，可能比这更多，可能有人很隐晦，认为我自己还能够被上帝看重一点点，其实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们是完全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神算亚伯拉罕为义，是把耶稣基督的义因着他相信，把这个义化到了亚伯拉罕身上，而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这个实验变得优秀变得美好，都不是的，永远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想一想，永远不要认为你上个礼拜很优秀，不过有一点瑕疵，我到教会来，我穿戴基督的义袍弥补我那一点点缺陷，所以上帝就悦纳我。我们太天真了，我们太天真了。我们可能认为我这个礼拜还不错，虽然比刘弟兄差那么一点点，或者比他好那么一点点，我再用基督的义遮盖我的缺陷我就可以了。不是，基督是要遮盖我们所有的行为，遮盖我们所有的心思，遮盖我们所有的想法，遮盖我们整个的人，站在上帝的面前。无论这个礼拜多么成功，多么优秀，无论我们这一年多么的令别人赞赏，我们永远都是全部披戴耶稣的义袍，站在上帝面前，永远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不是在我的义袍的遮盖之下被上帝所悦纳，永远都不是。可是我们常常落在自我为义的状态当中，自认为自己还很优秀，其实不是。称义的真理是我们的粮食，我们是被这个真理不断的喂养成长。亚伯拉罕说，我们一生都不能离开因信称义的教义，他在一生当都在喂养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路德为什么这么讲？路德是在告诉我们说，每一次翻开圣经的时候，每一次跪下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都是因为相信我在耶稣里不再被定罪这个救恩的真理，我才能在上帝面前。而每一次披戴这个义袍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再次向我宣讲，我永远是靠恩典站在上帝面前，我一无所有，永远是属灵的乞丐。所以我们是靠什么被喂养长大？就是被福音的真理喂养长大，被恩典喂养长大，不是我自己喂养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义人。我们的行为还有用吗？雅各说有用，行为是回应我们被上帝称为义，行为是回应我拥有得救信心，行为是回应谁何等的爱我们。可是这个称义的真理不断的被人消灭。加尔文就说，历代以来撒旦不断的工作，而且工作的非常殷勤，就是想要消灭白白的称义。而这个称义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不需要做，我们做的越多反而上帝面前咒诅就更加的确定，我们不能做也不能行。每一次站在神面前，就是相信神要透过基督不再定我的罪，透过基督抹除我身上的一切的罪的痕迹，抹除我身上一切罪的记录，每一次都是的。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们谁可以靠行为得救呢？我们谁的品格可以被上帝称为完全呢？有谁的性情 能被上帝称为完美呢？你可能说，没有一个人。我相信我不是完人。你不能只相信你不是完人，你应该你相信你是全然败坏的，你应该相信你任何时候在敬虔的时刻，上帝也不会看重，我也不会被上帝所赏识，你才能不断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哪怕有一刻你认为我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你是在消灭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你在藐视神的恩典，而是每一次每一次都在神面前相信，我要借着基督，披戴基督，穿戴基督，把这个礼袍穿在身上，在神面前站立，在神面前祈求，在神面前礼拜，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要不就彻底离弃基督，要不彻底相信基督，不可能中间产生第三条路可以靠着得救。法利赛人是错谬的，他们靠自己又要靠基督，他们在加太教会撒下假的福音，天主教他们一边靠自己一边靠基督，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因为在福音中应许是告诉我们，信他可以得救，不是信他加上行为，不是我行我信，不是我信我在行，单独相信，唯独信心。凡是相信他的，到他这里来的，基督必赦罪洁净称义，我们就可以以圣洁的样式站在神的面前，而这个圣洁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想想，亚伯拉罕为什么被上帝算为义？他还没有受割礼，他还没有律法，他的行为并不算优秀，他是因为相信神赐他的后裔要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耶稣也见证亚伯拉罕他欢欢喜喜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能在上帝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敬虔，更不是因为我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更进步，都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我们被算为义，在神面前成为洁净的，成为圣洁。因此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相信这个真理，你会相信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如果你拒绝这个真理，你不是唯独信心，你也不是唯独恩典，你也不是唯独耶稣基督，你更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你相信你自己。如果你相信这个真理，你会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会过得更幸福，因为你知道你比那个人更可怜，更诡诈，更会欺骗人，更固执，更懒惰，更自私，更贪婪。相信的人把荣耀归给神，相信的人永远看自己是更可怜，更需要上帝的怜悯，更需要上帝的饶恕，而不是在神面前夸口，也不会在人面前夸口。因为我们永远相信神在基督里算我们为义，而不是我有一天可以变为义人，绝对不是。我们今生再努力都成不了义人，我们无非是永远披戴基督的义袍在上帝面前。那么你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耶稣基督算你为义吗？你还是相信我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更优秀，我配在上帝面前。你已经离开了福音，你已经藐视了基督的恩典，你应该相信我这一刻，我这个礼拜和我起初信主一样，我是罪人，我要全然披戴基督的义袍，我自己没有任何的义被上帝所看重，我要相信他，披戴他，依靠他，信赖他。一同起立来祷告。